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6章。撒母耳记上啊，26章一节起，西弗人到亚西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亚的儿子耶尼亚睡卧之处，扫罗睡在子众营中，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子众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耶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枣，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刺骨一样般。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 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能够明白，能够清楚神的心意啊。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在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啊，扫罗呢又再一次的来到旷野，要来追杀大卫。那么在前面24章的时候，大卫呢刚刚就是放过扫罗一次，那么而且当时扫罗呢是大哭啊，并且呢也在大卫面前啊说自己是以恶报善啊，事实上就在大卫面前就相当于是就是认罪啊，并且呢也说大卫呢也以后会做王。那么当大卫做王的时候，求大卫啊要留他这个啊他后裔的性命啊。事实上就是扫罗那个时候对大卫也做出了承诺啊，但是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呢啊扫罗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哈 啊或者说誓言，他又召集精兵，而且我们看到是挑选出来的精兵3000人，跟上次一样的啊，那么再来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呢就派人打探，后来发现果然是这样啊，果然扫罗是背信弃义啊，那么再次来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呢就和亚比塞趁夜间潜入扫罗的军营。其实大卫其实很有意思，大卫是没有下命令啊，没有命令谁跟他一起去，大卫是问亚比塞谁可以跟我去啊，结果亚比塞就说啊我可以跟你去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人啊。首先大卫当然是非常勇敢了，那么亚比塞也是非常勇敢的人，两个人就深夜就敢跑到啊这个扫罗王的军营里面去哈，而且这些军队就是来抓追杀他们的哈。那么当然这是神的作为啊，让全部都沉睡啊，包括扫罗王也是沉睡啊，所以大卫和亚比塞就来到扫罗跟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像上一次一样啊，就是大卫的随从啊在这里呢，就是亚比塞就力劝大卫抓住这个机会啊，杀死扫罗啊。这其实从这里呢，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啊，就是上一次保罗上一次大卫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杀死扫罗，然后呢在大卫的随从看，这完全就是神的预备，神的带领，这一定是神做的啊，所以呢给大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杀死他的仇敌扫罗。那么这一次这样的机会又送到了眼前啊，又送到了大卫的眼前。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就要思想，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卫他丝毫还没有动摇啊。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这是不是就是神的心意呢？这是不是就是因为上一次给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后来我没有用，那么这次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所以这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动摇和怀疑的。所以亚比塞在这里再一次劝大卫，就说你看这一次又把这样神又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放到你的手里了，你言下之意你还怎么抵赖呢？你还怎么说呢啊，这明明就是神做的嘛，神把仇敌放在你手里嘛啊。但是大卫呢还是坚持，还是说不能杀上帝的受膏者哈。那么他就只是拿了大卫他就只是拿了扫罗头旁边插着的这杆枪和水瓶。那么就是到天亮的时候呢，他在远处就喊啊， 就喊，那么当然他是喊这个保护扫罗，负责保护扫罗的那个耶尼亚啊，亚尼尔啊，就喊那个大将，那么就说他是失职啊。那么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扫罗呢就再一次啊，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啊，再一次啊认错。那么大卫呢也再一次向扫罗表达啊，大卫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小跳蚤啊，为什么以色列的王这样的来追讨他？然后大卫就说他对扫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敌意，没有任何的恶意，事实也证明啊，他有这么多次机会他都没有啊杀死扫罗。那么这一次呢扫罗又再一次的认罪，再一次的停止就是追杀大卫，然后两个人就分开，这是大卫跟扫罗的最后一次相见，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见了啊。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来看扫罗哈，扫罗在这章经文当中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善变啊，他这个人是个反复的人啊，刚刚说而且是痛哭流涕啊，他作为以色列的王啊，痛哭流涕在众位在自己的大军面前，他作为统帅，他作为王啊，所以所有人都看见了，包括大卫也看见，包括大卫的随从也看见，他自己的手下自己所带领的将军啊军队都看见，这样的一个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向大卫认错，向大卫认罪，然后痛哭，然后说大卫你会做王啊，以后当你做王的时候求你留我和我后裔的性命，留我后裔的性命，这些话全部都说了。但是呢很快他又把这些话全部抛在脑后啊，全部违背啊，所以他是非常背信弃义，也是非常善变的一个人。那么我把他上一次啊，他向大卫说的那些话呢，给大家再读一下哈。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24:16-21啊，这是当时扫罗向大卫大哭啊，大哭啊。撒母耳记上24:16，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所以我们看当时扫罗对大卫说的这番话看起来是非常的真诚的，非常的真诚，看上去是非常的这个可信啊，然后但是呢很快就变了啊，所以他这是一个很虚假的认罪。然后呢他当时认罪的时候，认错的时候流出的那个眼泪呢，那个懊悔的那个眼泪呢，事实上也是毫无价值的，也都是非常虚伪的。因为他很快把自己的话全部忘记，把自己当时的那个痛哭的认罪的样子啊全部都忘记，那么又是气势汹汹啊，带3000精兵啊又来要追杀大卫，所以他是一再的犯罪。那么说到这种一再犯罪的呢，圣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在彼得后书的2:22，圣经这样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扫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前面讲的那些话啊，那些认罪啊认错呀，或者是那种说的那些话，包括他的痛哭，他的眼泪从他口里出来的这些，结果他又怎样，全部食言啊。我们这个中文不是有对于这种就是说话不算数的人，我们叫什么食言，就把这个话又吃进去了，是不是？ 就是这个人实验。那么扫罗在这里他就是这样的，他说出来的话，吐出来的啊，好像是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伴随着眼泪的，结果呢他又食言了，全狗吐吐出来又吃回去，这就是扫罗。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哈，他越是在前面的那种虚假的认罪，越是在那里哭得厉害，结果就让他后面的这个再一次追杀大卫啊，再一次犯罪，违背神的心意，他这是犯罪违背神的心意去追杀大卫，让他这个罪行呢就显得更加的邪恶啊，就是他以前的那种认罪啊，那种懊悔啊，那种眼泪啊，就让他后来重复犯罪的这个罪行呢就更加的可恶，是不是更加的可恨。就是他如果前面没有那么一副忧伤痛悔的样子，没有那么一副认罪的样子，那么接下来再追杀大卫呢，显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这么让人觉得很恶心吧，让人觉得很邪恶。他越发前面那种认罪啊，那种哭啊，越是表演的越是真诚，结果就让他后面的这种罪行呢就显得更加的邪恶啊。所以呢，这种虚假的认罪啊，不如暂时先不认罪，我不是说不如不认罪，先不如暂时不认罪啊，也好过像扫罗这样虚假的认罪。因为你现在这种虚假的认罪最后都让你罪加一等都是罪加一等。所以扫罗前面那种痛哭的眼泪啊，就像什么呢，就像人家俗话说的鳄鱼的眼泪鳄鱼越是流眼泪的时候，他越是表达他要干什么，要吃人，是不是鳄鱼眼泪，这就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俗语。其实这个鳄鱼，他们西方人认为西方人说鳄鱼在要吃人的时候，他会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一副很难过的样子，他会流眼泪，他越是这样越是表达他要吃你了扫罗就是这样，他前面一副很伤心啊，流眼泪啊，很难过的样子，结果呢接下来的表现呢就更加的凶恶凶残又气势汹汹的来。所以从扫罗这里我们会看，首先他是一个善变的人他是一个，他不仅是对自己的话是出尔反尔他更是背逆神。因为他前面明明说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神所立的，明明说以色列的国是在大卫的手中得到建立，他其实心里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他就是要违背不仅仅是违背自己的话，更是违背神的心意，而且他是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他更加可让人觉得很厌恶，很让人厌恶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前面那种认罪的那种虚伪的真诚越是表演得很真诚，结果就让他后面的罪行呢就显得越发的丑恶所以这种就是，所以圣经用那么形象的比喻来比喻那种一再犯罪的人，就是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许进了他又滚到泥里去滚，这是神所厌恶的这样的人就浪费这种认罪悔改的机会了这是我们扫罗让我们看到呢他确实在这种悖逆的路上是越走越远其实他如此执着的要除灭大卫，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自己的王位为了他自己的权势。所以他自始至终他认为他的权力，他的王位是属于他的。他其实这些像大卫是非常清楚，这些都是神给的，这都是神给的。所以神赏赐呢，神也有权利收取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扫罗呢刚开始他还是知道这个是神所高立他让他做以色列的王，刚开始他还是很谦卑，觉得自己便雅悯支派这样的小的支派不配怎样，但是当他拿到这样的权利，拿到这样的王位了之后呢，他就认为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没有人可以夺去，神都不可以哪怕神兴起了大卫要夺去他的王位他都不允许所以 这其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始终对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始终要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神有权利赏赐啊，神有权利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这个是约伯说的哈。那么非常遗憾，扫罗他得到了神的赏赐之后呢，他就据为己有，当神要收取的时候呢，他就一再的反抗，一再的反抗，结果导致他对上帝的悖逆是越来越严重，离神是越来越远了。好，我们看见善变的扫罗啊，我们再看不变的大卫。那么大卫的这一次反应跟上一次放过扫罗是非常非常相像啊，是非常非常相像的。首先不变的呢，就是他立定心志是不杀神的受膏者，不加害神的受膏者，这一点他这个心智是没有变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他可以改变他的心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再一次来到这里要击杀他的扫罗比上一次来显得怎样呢？更加的可恨，是不是更加的坏啊？就是上一次扫罗要来追杀大卫啊，那么当然也是不讲道理了，但是这一次来扫罗依然要追杀大卫，那是更加的邪恶了，因为上一次大卫还放过他一回，又来了。所以就是大卫完全有理由这一次就杀死扫罗，完全有理由，因为他这个恶是忘恩负义的恶。然后这一次我们刚才也说到，这次环境呢又是非常的明显是神所做的，神所配合的，两个人去到了别人的军营里面，大家都在睡觉，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所以难免人们就会说，那大卫上一次浪费了神给他的机会，那神把这个机会又给他，那所以难免就会有这样的怀疑，我这一次是不是要顺服呢？因为这明明就是上帝做的嘛，我上帝给我一次机会我浪费，上帝又给我一次机会，我是不是就要利用这次机会来弥补我上次所浪费的那个机会呢？所以这很多很多因素会让大卫改变他的心智，但是呢大卫他的心智非常的坚定，他就是不愿意改变。然后这一次呢再一次的他身边他忠心的这个战友劝他来利用这次机会杀死扫罗。所以这一次的劝我们会看见他有力劝，比上一次的劝那个力量就更加强啊。上一次呢大卫没有用那次的机会啊，那这一次他就会说，你看看这不很明显，你上次浪费了机会，神又给你一次机会。所以呢这个亚比塞他会觉得信心满满，他会觉得他说的话完全是神的带领，因为这明显就是神做的一再的给大卫机会，一再的给大卫机会，所以他这次的劝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结果呢，而且我们更要知道这跟上一次还不一样，上一次呢事实上大卫和他的随从啊没有在这种生死考验就在眼前这种情况下因为那个时候扫罗是孤身一人来到山洞里的，而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大卫跟亚比塞他们两个人是孤胆英雄在敌营当中，周围全是敌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两个置于死地的战友，真的同生共死的战友向大卫发出的劝勉的话所以这是大卫确实他居然意志如此的坚定其实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然后呢大卫明明知道他上一次放过扫罗扫罗继续来追杀他，那么这一次如果再放过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很有可能扫罗还会继续来追杀他。所以总之 这个大卫的不变让我们看到他这种立定心志，就是不杀神的受膏者，这个心志是非常非常的坚定啊！无论他身边的人，无论他身边的环境，无论扫罗越变越坏，越变越坏，万恶不已，无论这一切在人看来都是可以让他改变心志的一个最合理的理由啊，最合理的理由。但是大卫的心啊，但是大卫的心志呢，他就不改变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他对神的敬畏不改变，坚定的不加害神的受膏者啊，哪怕这个受膏者看上去是多么的邪恶，但他就不加害，他一直等着神的时间啊，神的时间。那么还有一点，他也不后悔啊，不后悔上次放过了扫罗。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都很容易后悔啊，错过那样的一个机会就很容易后悔，但他不后悔，因为这一次又是大兵压境呢，就是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发生这种血腥的屠杀啊，他还有身边跟着他的那些人啊，怎么办？但是呢大卫还是放过扫罗啊，也不为上一次放过扫罗而后悔。然后他不变的身份认同，虽然扫罗在这里是忘恩负义，但是大卫看扫罗呢还是王，大卫看自己呢还是仆人啊。他虽然扫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不像王的样子，但是大卫始终看扫罗还是王，然后大卫始终看自己还是个仆人，然后或者说大卫始终看扫罗还是以色列的君王，然后看自己呢始终还是非常非常的渺小。虽然他手上掌握着主宰扫罗生死的权利，扫罗的生死就在他手上，但是他还是看自己很渺小啊。他对自己的这种身份的认定哈，对扫罗的身份认定没有改变。然后呢第三，当然了，他不变的勇气。上一次其实我们就看到他的勇气，他的勇气不仅仅是在这个洞里偷偷摸摸的把扫罗的外袍割下一角，他的勇气更体现在他一个人出去向扫罗喊话啊。那么这里呢他的勇气当然就更加体现出来，就是带领亚比塞两个人就深夜去到这个敌营当中，这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大卫呢，虽然一再是躲避哈，一再是逃避躲藏，但是不是出于他的胆怯，是出于他顺服神，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大卫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大卫在逃难当中啊，我们在上一次上两次查经当中，他在逃难当中他都去保护以色列人的城市啊，去与非利士人作战，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但他为什么总是躲总是藏呢？总是好像害怕扫罗呢？其实他不是害怕扫罗，他是敬畏神啊，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啊。其实大卫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所以勇气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大卫越是放过扫罗就越是体现出他的勇气，因为他不害怕扫罗下一次再来追杀他，他不害怕啊。然后当然也体现在他一个人啊，带他的这个忠心的这个战友哈，两个人去到敌营，这当然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然后他不变的一点，其实大卫在这里是非常主动，他第一次也是非常主动的啊，就是主动的去向扫罗喊话啊，割下了他的衣裳一角，包括他割去外袍的一角也是他自己主动的行为啊。那么这一次呢更是主动了，主动的去到这个敌营当中啊，然后他一切都是他，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卫在这里啊，一切都是他拿主意，他说了算啊，他身边的战友啊，他身边的随从啊，对他各种劝勉，但是呢，他一直保持自己的主动性，他不是一个被动的，然后呢，主动的出去向扫罗喊话，或者向那个扫罗的那个将军喊话，都是非常主动的，然后主动的释放出善意。主动的说啊，就是自己对扫罗是毫无敌意哈， 没有加害的心。那么大卫他一直不变的呢，其实我们刚才看了，所有他这些不变归根结底就是他对神的敬畏啊，就对神的敬畏，然后对神的顺服啊，无论他所面临的环境怎样，或者啊他身边的人怎样，或者他的敌人怎样， 无论这些东西怎样，但是都不会改变他对神啊这种不变的这种敬畏。只要是上帝啊所高立的，他因着敬畏神的缘故，他对这样的扫罗他也是充满了尊敬。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中啊我们可以思想可以看到的一些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扫罗和大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一个扫罗他虽然是统领千军万马的这种大将军啊，元帅啊，国王啊，但是呢他确实是在这里呢确实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的生死在谁的手中呢？在大卫的手中大卫让他生，他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继续活下去。大卫如果取了他的性命也就取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呢，扫罗他的军队他的权势事实上呢都不能保他的命都不能成为他的依靠那么真正的这个掌权的是谁呢？是在神的手中。那么在更加具体的，扫罗在这两次他的命在谁的手中呢？在大卫的手中在这个逃难的，按大卫他说自己，他形容自己，他就是一个逃难的小跳蚤，就在这个逃难的小跳蚤手中。所以从大卫看呢，他虽然没有千军万马虽然有人跟就忠心耿耿的跟从他，但是呢毕竟是就是散兵游勇逃难的，然后没有千军万马，没有很大的势力但是他却有非常大的权力他的权力可以主宰扫罗的生或者死。那么他从何而来呢？一个就是越来越背逆神，越来越远离神的扫罗，看上去拥有世界上很大的权势，但是事实上呢却是一个最无力最软弱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反复无常其实也是一个很卑微很卑鄙的人就是不是光明磊落的不是坦坦荡荡的，是一个很诡诈很猥琐的人扫罗。那么大卫呢他虽然看上去就是势单力薄看上去没有什么权势，但他却是光明磊落他是确实坦坦荡荡无所畏惧。然后呢这就是就有句话说什么，就是以前有句话说，我说这句话从哪儿看到的呢？又是从电影里看到的，他可能也是一个名人说的吧，就是弱者是最为残忍强者是最为宽容其实在这里在这张经文当中扫罗和大卫谁强谁弱呢其实就很清楚，看上去扫罗很强，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卑鄙很残忍很懦弱的人看上去呢大卫很弱，但是他却是真正的强者，他非常的宽容所以但这归根结底两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归根结底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怎样跟神的关系怎样。如果跟神越来越远，那他哪怕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的权势，他依然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很残忍的人，也是很猥琐卑鄙的人。那么如果跟神很亲密的关系，哪怕是在旷野，哪怕是在这个山洞，哪怕是这种逃难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力量非常就是有权势的人出于神给他的，给大卫的权柄。大卫的权柄在这几章当中都体现了，他其实是扫罗王以色列王的生死就在他的手中，事实上就是神把扫罗王的生死就放到大卫手中看大卫怎么来决定好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对 这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么在上一章呢，就是大卫刚刚经历了这个拿巴事件啊，这个拿巴事件。那么我们讨论上一章的拿巴跟本章的扫罗啊，有没有相似之处？有没有相？首先一个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罪人啊，都是恶人。好，我先说了哈，先说了。那么还有没有相似之处啊？那么呢，大卫可以再次放过扫罗，是受到拿巴事件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上一章刚刚经历的拿巴事件，刚才我们三位弟兄也提到啊，就是在拿巴事件当中，最终大卫还是放过了拿巴，是不是？还是放过了啊。那么接下来就发生了大卫再一次放过扫罗。那么这两个事件到底对大卫，或者说拿巴事件对大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啊，好，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大卫前后两次放过扫罗的经历，大卫有怎样的变化？讨论大卫为何有如此变化？我们刚才提到，就两次大卫两次放过扫罗，都是很多的不变，很多的不变，是不是？但是事实上还是有改变，还是有改变。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变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第三呢，就是我们来分享我们自己体会最深的一次，就是神在掌权啊。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这次经历我印象最深最深了。我从这个经历当中得到一个结论，是上帝在掌权，是神在掌权啊。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啊来彼此分享一下。然后有这样经历之后呢，我有怎样的一些改变啊？我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把这个椅子围一围啊，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
好，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上一章的拿巴和本章的扫罗的相似之处。大卫可以再次放过扫罗，是受到拿巴事件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分享到拿巴和扫罗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人都欠杀，都该杀，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很愚顽，这两个人都不信神，也都不敬畏神，而且这两个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故意否认大卫以及神对大卫的应许。无论是拿巴，他明明认得大卫，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但是他却故意的说不认识大卫。扫罗明明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要取代自己的君王，但是扫罗也抵挡神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而且这两个人，拿巴和扫罗，两个人都非常的胆小，而且他们都掌握着很多的资源，非常富有，但是都很吝啬和小气。我们也看到说，大卫可以再次放过扫罗，受到拿巴的影响，就是大卫从拿巴事件当中看见神是深渊在神，神必报应的神啊，他是报应的神，神也是施行审判的神。神借着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提醒大卫，就是让大卫不亲手报仇流人的血，那么神自己会保守大卫的性命，为大卫伸冤。而且亚比该当时对大卫说，愿你的仇敌都像拿巴一样，愿那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所以后来的确神在拿巴身上伸了大卫的冤，使拿巴突然死去。那么大卫从中就看见说，神的确会像亚比该所说的那样，就是让他的仇敌和一切谋害他的都像拿巴一样被追讨。所以大卫就更加的信靠神，信靠神。我们知道新约里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么我们今天服侍神，就是要用每天的行动生活来活出对神的真实的信心， 大卫就有真实的信心，信心的行为。他两次放过扫罗，活出了对神的信心。他不亲手报仇，而把这一切的权利来交托给神。第二题，比较大卫前后两次放过扫罗的经历，大卫有怎样的变化？讨论大卫为何有此变化。我们分享到说，大卫首先他没有变化的地方，就是他对神是不变的顺服和敬畏。那么但是当他在两次放过扫罗的经历中，大卫操练了信心，所以我们看见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底气就更足了。那么第一次大卫是割下扫罗的衣襟，然后他还很自责，而这次他拿走了扫罗旁边的水瓶和枪，他圣经里面说并没有说他自责。那么第一次大卫放过扫罗的时候，放过之后他直接的对扫罗说话，而且他是距离很近的对扫罗下拜说话。而第二次大卫是不再对扫罗说话，而是对保护扫罗的亚尼尔说话，离得更远，是从山上来说。所以我们看出这当中显出好像大卫更加的不信任扫罗了。那么在第二次放过扫罗的时候，大卫的所说的话里面还为扫罗好像找了一个台阶，就说扫罗要么是被人激发来追杀他，要么是被耶和华激发，似乎扫罗是被动的那么的第一次大卫并没有如此说。那么第一次大卫的话语里面没有提到他去求扫罗放过他。第二次大卫放过扫罗之后，求扫罗不要使他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那么第一次大卫放过扫罗是扫罗自己去到洞里，是大卫可以杀他而没有杀。那么第二次呢，就是扫罗身边有很多的人在他旁边围绕着他，而大卫没有杀扫罗，就表明说虽然你身边有这么多人，我一样可以杀你，但是我却放过你。所以第一次大卫的话针对的是扫罗发出一个震慑，而第二次大卫的话是针对周围簇拥着的扫罗王的许多人同样的发出震慑。他说话也是针对的是扫罗身边的那些人。所以当大卫有能力击杀扫罗而放弃的时候，那么他是表明愿意神来掌权，他也更加的相信神必掌权。那么我们后来也分享到说，大卫第一次放过扫罗的时候，是旁边的人身边的人劝大卫可以动手，让他自己动手，他就没有动手。那么第二他就动手去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那么第二次大卫放过扫罗的时候，亚比筛表明大卫不用动手，那么亚比筛要代替大卫来做，只要大卫不拦阻，甚至于默认大卫那么亚比筛就可以杀死扫罗，但是大卫却阻止了亚比筛。所以我们从这两次看到变化，可以看到那么大卫对神的敬畏更加的加深了，他对也没有那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了。那么他第一次还是受到旁边人的影响，他动手的表达就是割下了衣襟。那么第二次他不仅没有动手来做什么，而是阻止了亚比筛，更加的坚定和刚强了。那么第三题，分享自己最深体会到是神在掌权的一次信仰经历，由此经历后自己有何改变。我们分享到说大卫相信神掌权，而我们在许多的经历当中也是体会到神在掌权。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教会在疫情期间每一次的决定，自己回头想都是有神在带领和掌权。每一次的决定，包括最开始恢复实体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后来各种聚会的恢复，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决定都有神掌权。所以我们教会三月份曾经就是停止实体聚会，五月份 只事隔两个月我们就恢复了实体聚会，所以我们还有一次有一张照片，就是最开始教会刚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教会中分别坐在很远的座位上，那么冯涛弟兄在讲台上讲道，那么下面的人也都戴着口罩，那么这张照片让我们很感动，这就是当时我们相信神掌权，那么我们所做的决定也是蒙神的恩待和保守，到如今教会并没有任何人因为疫情而离世。所以我们还有就是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当初受洗的决定，在当下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家族的信仰传统都有拦阻，那么后来有一位老姐妹，她是在家中是长媳，她就劝自己，就是神是掌管一切的，你只管放心啊。那么后来自己就受洗了，受洗了几年之后，有一次跟弟弟聊天才知道，当时自己受洗家里发生很大的争执，那么哥哥们甚至说自己是背叛了家族，背叛了祖宗的，但是当时那样的大的风暴自己却并不知道，过了几年自己有了一些信仰的基础，生命也有一些改变了，才回去得知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分歧，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分歧，所以就相信说凡事都在神手中，很多事都是回过头看才发现神的保守，保守自己当时信心的软弱，没有让自己直接就经历那样大的风暴。所以我们每一次体会神掌权，我们的信心就增长，每一次我们经历神掌权，我们都会更加的平安，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改变。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更笃定凡事都有神的带领和掌管。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自己都很有掌控欲，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掌权的时候，我们也就越来越放下自己的意思，来让神来做，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平安，生活也越来越轻省，让神得荣耀，我们也就得着极大的益处。大卫对神不变的顺服和敬畏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也就会真正的学习顺服和敬畏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好，接着我们来做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而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饱足，能够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